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啊，很感谢许国际牧师哈，许牧师，他都叫我李叔叔哈。那我以前在雪梨台湖的时候，啊，他就在那里哈。现在他当牧师了，那我从牧师退下来哈。嗯，我现在在正道神学院哈，在正道神学院在。啊 ，sorry。我是正道毕业的，现在在创新神学院哈当同工。那我们一起读这里好吗？来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诅你。好，这里大家啊，对于这一段经文哈，啊，是在我们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最后两节。那我们是不是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讲这两句话？然后讲完，他就没有再啊，就静默四百年哈，就进到新约里面。那马拉基书这里这两节，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我认为神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不要因我们的堕落、我们的罪来断掉。第二个，他期待我们的家庭里面父亲跟儿子的关系要能够怎样，能够和好回转过来。所以啊，所以他说在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以前，要派以利亚。以利亚我们知道是旧约的先知，但是如果你看新约的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节，我们知道那个差来的人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要传悔改的福音，让我们每个人跟天父有好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在家庭里面有好的关系。那今天我们读到路加啊福音书十五章，它有一个非常一个很清楚的那一个主题，就是当有罪人跟那一个税吏挨近耶稣，要听耶稣讲话。罪人渴望听到福音。那第二节讲到什么？讲到法利赛人跟文士就在问耶稣，为什么啊跟罪人亲近，为什么跟罪人吃饭？那耶稣就讲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有人有一百只羊，然后丢掉了一只，然后就去把它找回来。然后找回来之后，大家就欢喜快乐。那就是讲圣子耶稣为了一只愿意悔改的羊，他撇下那九十九只不愿意悔改的羊，去把那一只找回来。那一个罪人认罪回来，天上就欢喜快乐。然后第二个比喻他讲到什么？讲到有一个人有十个银两，丢了一个，然后就怎样点灯找，把那一块钱找出来，找出来就是欢喜快乐。那再来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个浪子的故事，有一个父亲两个儿子，一个是放荡把钱财都花光再回来的浪子，一个是在家里尽本分的工作。那主要这三个比喻都回到了当有一个人认罪悔改，三一神就是欢喜快乐。所以路加福音是一个啊，也是讲到神对我们的恩待，给我们的恩典。那今天我们要透过浪子的故事来看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了我们五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你要从小教养孩子学习真理，然后要有给孩子有选择的空间。第三，要给孩子有发展的空间。第四， 永远不要对孩子来啊放弃你对他的爱。第五就是那个父亲的角色，就是要把家庭带向一个喜乐的一个家庭。好，那这里也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有两个家，一个天家，一个是地上的家，属于地上的家，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天父怎样爱我们，我们也怎样爱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家庭是一个蒙福的家庭。那旧约里面讲到说啊，以色列人要活在神的恩典的约当中，因为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那我们知道神怎样跟我们 人有关系，就是借着跟我们立约，他说你是我的子民，我是你的神，你遵循我的旨意，我就祝福给你，神 给人很多很多的恩典，他创造了这宇宙万物给我们享用。所以以色列人啊，从小上帝的选民从小就要怎样，就要殷勤的来认识真理。所以做父母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把神的话教导给儿女，让儿女因有神的话来认识神，来蒙福。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亲爱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把你们的儿女带到教会来？有没有？感谢神，这个是最聪明的方法。你知道吗？当你在孩子还小的时候，你把神的话放在他们的心里面，就好像你把一颗种子栽在他们的心田里，有一天会发芽，会长大。因为他们有神的话，所以他们心中会有什么？有神。有神的话，心中就有神。有一天他们会因为生命有神而有所改变，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啊，他们犹太人，他们是很注重孩子们要学习神的真理。所以你看他们在男孩子13岁女孩子12岁的时候，他们就说你们要自己去认识神，之前父母教他们，之后他们要自己去认识神。这变成他们的一个责任，他们个人与神的关系不是在透过父母，是他们要去啊认识神。所以为什么教会里面有儿童主日学，有青少年，有青年团契，一个阶层一个阶层，目的就是要让他们能够跟神来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那浪子啊，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这个浪子里面的心中有没有真理，有没有神？有没有？
有。
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第21节，这个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便成为你的儿子。那我们知道犹太人称上帝为天，他们不敢直呼上帝的名，所以我们知道当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他知道他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他的父亲。所以你知道一个人心中有神跟心中没有神，那个生命是不一样的。心中有神的，他有一天会想到神的恩典，会想到神能够成为他的帮助，重视孩子的信仰，让孩子一生蒙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爱你们的儿女？有没有？那你们可以24小时看顾看着他们，保护他们吗？没有办法。那怎么办？我们有一个神，24小时都不打盹的神，可以帮助我们。所以你也让孩子们认识神，在孩子 在神的那一个恩典之下来成长，让他们能够来学习真理，也来让他们来真理中来成长，来享受恩典。所以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好吗？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最聪明的方法，把孩子带到教会来认识神，来认识真理。纵使他在人生的这个路途上有时候走偏的，因为他心中有神，他比较容易转回。好，第二个就是让孩子有选择自由。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说，喂，OK， 好。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说，父亲啊，或是母亲，你把我应该得的分给我，我要出去闯荡江湖，你会答应吗？会不会答应？啊，不容易答应。我们会爱孩子，我们会跟他说，你不要这么做，真的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怕他出去乱做胡作非为，你也怕他把钱财都花了，你也怕他的前途会因此而怎样毁掉。这个是每个人，每个父母爱他的儿女都会遇到的事情。但是神却给我们有每个人有自由选择的意志。当孩子的心不在家的时候，当孩子的心在外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真的很难下决定，是不是这样？但是神依然让我们能够出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一些挫折而能更成熟。对现实的我们来说不容易，但是神却让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意志。所以我们用以色列人来这个例子来看，其实以色列人重视的是孩子的生命跟智慧。如果我们看重的是钱财，我们没有看重比钱财更重要的那一种人的生命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做这样的决定。那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面积是台湾的三分之二，人口是台湾的三分之一，但是这个国家是一个优秀的民主，他们在世界上都是很 top 的人哈。那尤其是诺贝尔奖的得主。那我要说的不是这一些。我们有时候当孩子心不在家里的时候，当他想往外跑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到神怎样看啊？怎样看？看这个浪子，这个父亲怎样看啊？他这个浪子的这个故事里面啊，就是让他自己去闯一下啊，让孩子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啊。这个孩子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醒悟过来？是在他顺境的时候，还是在他逆境的时候？逆境的时候他醒悟什么？啊，他醒悟他父亲的家很丰盛，他醒悟说，我现在很穷，我是在困难之中，但是他看见，他想到他有一个很丰富的 他也相信他的父亲能够怎样接纳他，所以他的希望就回到那个他的父亲那里。那这样这一个孩子回来的时候，他的心有没有回来？回来，身体回来，心回来，那个生命整个转变了。所以你知道吗，这个选择不是他父亲勉强他，他父亲照他的意思让他出去。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想到他父亲的家有很多的口粮，有很多的故宫，所以他就回来，回到啊，回来的时候他的心也回来了，相信浪子依然在神的手中。有时候我们爱于我们的孩子，怕让他受苦，但是有时候你让他受苦是对他有益的，那这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怎样交托。我们一起读这一节好吗？来，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有没有听过这个研究生的故事？有没有？严六仙哦，严六仙这个家庭哦，严六仙后来他当牧师了哈，他还没当牧师之前，他是父亲跟母亲的两个儿子其中的一个，也是浪子哈。这个家庭是原本是这样，这个家庭严六仙的母亲哦，他是从中国到美国。然后他原本是要到美国读一个啊交易硕士的学位，但是因为他认识了他的父亲哈，认识他的丈夫，所以他就没有读那个交易的那个学位，然后就帮助他的先生读了两个博士学位，然后也帮助他先生开了一个牙医诊所，那生意很好，那他们就住很豪华的房子，开很名贵的车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家庭的状况让人家羡慕。他还有两个儿子都在医学院读牙医系，那这样的一个家庭，我想我们应该是蛮羡慕的。但是问题出在他们夫妻的感情不好，时常的吵架，那这个严六仙在那个家庭里面也非常不快乐。后来严六仙出去跟他的哥哥出去读神系，读那个医学院的牙医系的时候，那他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变成一个同性恋者。所以在他在1993年的5月17号那一次回到家里，跟他父母说：“我是同性恋者。”一个这么好的家庭，出了一个同性恋者，他的母亲跟父亲就很伤心，也一直劝他，但是没有用。人在最终的时候是没有办法，他自己没有办法来跳脱那一个同性恋者，所以他的母亲为了让他清醒，就跟他说：“儿子，如果你要继续同性恋者，你就跟我们切断关系，你就离家。”这个儿子没有办法，他的心思意念里面，他情愿选择同性恋，也不要选择他的母亲。或是他的家庭，他就离开，成为一个什么？一个浪子。后来他医学院没有毕业，后来他不但吸毒，同性恋不但吸毒，而且贩毒，后来被抓，后来被判刑。这样的一个家庭，当那个孩子啊这样离家以后，这个母亲整个生命是落在最谷底。第一个，他跟他的先生关系不好，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 然后他的儿子是同性恋，他已经心灰意冷了，他想结束他自己的生命，所以有一天他就买一张车票，然后要去看他研究生最后一面，看完之后他要怎样，他要结束他自己的生命。感谢神的恩典，当他出门的时候，有一个神父拿了一个小册子给他。你知道吗？那个小册子是怎样的小册子？是有关于同性恋的问题。那一个册子上面写了一行字，他说：“人人都是罪人，上帝恨恶罪恶，但是上帝却爱什么？罪人。”你知道吗？这一句话让严佑新的妈妈忽然整个眼睛一亮，他说：“我也可以学习上帝不爱罪恶爱罪人，我可以学习他来爱我的儿子，这个同性恋的儿子，我来爱他。我当然不赞同他的同性恋，但是我爱他。你知道吗？神的话已进到他的心里面，他整个价值观改变，他整个生命重新有盼望，所以他去看他儿子。回来以后，他跟他的先生的关系也改善了，他到教会来聚会，来学习真理，来成为一个神的器皿，来传福音给很多人。后来他学会了把他的儿子交给神。所以你知道，当我们为人父母的时候，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只有把孩子交托给神。那我们给他选择的自由，也给他发展的空间。台湾有一个社会现象叫做妈宝的社会。妈宝的社会是什么？就是太多的爱在孩子的身上，给孩子都没有学习的机会。那一天报纸写了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年轻人开了他的妈妈的车子出去办事，去找人，开到一半车子不能动，他要怎么办？第一个他会打电话给谁？他打电话给他妈妈，说：“妈妈，你的车子坏掉了，我开不动了。”他的妈妈就马上坐计程车来，说：“到底什么事？”他妈妈一看，竟然没有用，开车的人不会看那个油表，他的儿子从来不客气加油，从来不知道车子要加油。这个就是这个社会的问题。那我们要讲的，现在很多很透朴的公司，或是很有名的大学，他们现在不是看学生的成绩有多高，高的分数不代表他是一个人才，所以他们现在有时候在招募学生的时候，他们会看什么？会看他们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没有思辨的能力，有没有批判的能力，有没有感恩的心，有没有乐观的心，有没有学习的心。这个是现在社会整个的现象。那还有一点，就是犹太人的小孩子很会问。有一个很好玩的故事，也是发生在美国。有一个姐妹叫做蔡女儿，英文名字叫 Amy。 她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事情，她就是虎妈的赞歌，那一个文章。那这一个姐妹，她是从中国嫁到美国，嫁给一个怎样的人？ 嫁给一个以色列裔的美国人。啊，我们知道中国有中国文化啊，儒家的文化。那他的先生是什么文化？犹太人的文化。那这个妈妈就跟他的两个女儿啊，他生了两个女儿，跟他说：“你要怎样？你要认真的学习啊，然后要听老师的话啊，要尊重老师。”这个是妈妈的教导女儿的啊。那这个爸爸是犹太裔的，说跟他女儿讲说：“不行。”你对所有有权柄的人哈，你都要存着什么怀疑的心？他们绝对不是什么事情都 OK 的。那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两个女儿在两个父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长，会不会觉得怎样？很拉扯或是什么？但是这个家庭没有，这个家庭是父母讲的，你们可以自己做判断，然后你们要怎么做。所以他两个女儿也是很好的成绩，一个是读哈佛的，一个是读耶鲁大学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带着我们的文化？孩子有没有学习的文化？有啊，那不是哪一个对或是哪一个错，而是我们要让他怎样，让他有自己啊发展的空间，然后让他们自己能够思考啊，能够思考啊，独立思考可以创新啊。那我们也讲到，我们在这里的环境跟台湾、跟中国大陆、跟很多的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教育方式哈。那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孩子哈，独立思考加分辨哈。基督徒要不要分辨？要不要？一定要哈。所以你看罗马书第二节，我们一起十二章第二节，我们读一下哈，来，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纯洁和喜悦是。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做的是我们要做的很多，现在资讯很多，很多东西进到我们的前面，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要去分辨啊。我们分辨的原则就是要查验何为纯全善良可喜悦的神所欢喜的，我们不要被这世界骗。我们之前在上神学院的话，有位老师他很喜欢讲一句话哈，他说天离地有多远哈，那个广告的广告是广告离四十九有多远，阿弥陀佛，天离地有多远？广告离四十就有多远啊！我这句话我都一直记得，什么都忘记了，只要记得这一句话。不要被骗啊！这世界有很多的事情会骗我们的啊！好，我们刚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要能够醒悟哈。那我们说啊，这个浪子他醒悟过来，他说什么？我们一起念这里来：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恐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地，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成一个故宫。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这位浪子对他父亲的重新的认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神有没有重新的认识？神是不是丰盛的神？神是不是能够接纳我们不足的神？能够赦免我们罪的神？有谁能赦免我们罪？只有神。在神里面有丰富的怜悯和爱，他接纳了我们， 所以你知道吗？你回想一下，你为什么会信主？你是不是有一件事情让你醒悟过来？所以当你看这个浪子他重新来认识他的父亲的时候，他知道他父亲是丰盛的，他父亲是可以原谅他，他是可以回家，浪子回家的路他是可以回家的，纵使他不可以当儿子，他也可以当一个故宫，比在外面饿死还好。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家中，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好，对孩子啊，不要有放弃的爱。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他的父亲怎样欢迎他的儿子，父亲动了什么？
慈心的
前面动什么？眼睛嘛，是不是动了眼睛？眼睛看见他回来，然后动了慈心，然后跑去动了什么？跑去动了什么？脚，对不对？抱动了什么？然后还动了什么？嘴。那如果是你是那个浪子，你感受到父亲的什么？跟怜悯跟包容，神就是这样来包容我们。我们或许比那个浪子还不配，但是神就是这样接纳我们。那父亲的接纳使这个孩子有没有重生？重生了，对不对？使这个孩子重生了，浪子回家的路打开了。如果是你呢？你是那个父亲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拿一个棍子或是扫把来等那个浪子回来？会不会？会不会揍他？有可能，有可能。但是你知道吗？神却是怎样？却是用他的全身肢体语言在欢迎他的儿子回来，让儿子回到这个他的怀抱当中。所以神不撇弃他的人，我们一起念这里好吗？
耶和华既许愿全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
神不撇弃我们，即使我们是撇弃神，神不撇弃我们。你知道吗？神的爱是永远长存的，神不会食言。严六先他同性恋，然后吸毒，后来为了吸毒要怎样？卖毒要做什么？赚钱。然后有一天警察来了，来到他的家敲他的门，然后12个警察带了2只那个牧羊犬来敲他的门，从他家里收出9.1吨的大麻。他是大麻，他做的有神有神，他被抓到监狱里面。他打电话给他的那一些好朋友，没有人要理他，他无聊，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想起他的母亲，他就打电话给他母亲。你知道吗？这个母亲有了信仰之后充满了盼望，他知道神在他的孩子上动工，所以后来他知道他母亲为了他的事每天写了一个感恩的事情。当他打回电话回家的时候，他母亲在那个感恩卡上面写了2件事， 林六先在家在监狱里面被判六年关在那里面，打电话回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说感谢上帝，我儿子被关在监狱里面比较安全，不然会怎样，有可能被人家杀掉、哦、第一件。第二件是什么？这是他离家以后第一次打电话回来，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在那一个母亲的心中却是有说不尽的感恩，因为他知道上帝在这一件事情在动工，也在改变他的儿子，所以他为他进食祷告，为他不放弃，为他每天在那里求上帝来帮助他的儿子能够转回。你知道吗？那个母亲的祷告后来让这个孩子不但认罪悔改，然后后来他出狱以后去读神学院去做教授，他甚至写了一本同性恋的书，圣洁的信念这样的一本书，帮助很多人。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孩子是不是永远是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啊？我们天天为孩子祷告，神会改变他，在灵里让孩子知道你爱他，不要做主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身为父母的，你做主孩子是把他推向哪一边？撒旦那一边，他会越来越坏。你为他祷告祝福，让他回到神的这一边，让他先蜕变，这个很重要、哦、你知道吗？严六先他的生命里面是那么的不堪，他说人都在最终挣扎，因为人本有神的形象，因为人的堕落，人在最终，所以他说人要重生，约翰福音三章七节，人要重生，要有新的生命。如何有新的生命？就是要相信耶稣，跟随耶稣。他说同性恋的反面是什么？是异性恋吗？他说不，同性恋的反面是圣洁，圣洁，圣洁。异性恋会不会犯淫乱？也会犯淫乱。犯淫乱的是因为违背了神的什么？圣洁的原则。所以你知道吗？那个圣洁很重要。我们都知道神是慈爱公义的，但是神最大的属性是什么？圣洁。神说我是圣洁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这个是所以他说人的生命其实都是罪的问题，当人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才有办法脱离那个罪。阿们吗？好，感谢神。那这一个严六先的生命的转变是见证神的荣耀，也让我们看见那个母亲不放弃的爱。好，原谅跟接纳给小孩子恩典。好，我们一起读这一节来。父亲切吩咐仆人说，把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好，这个袍子是上好的，然后就是恢复儿子，戒指是儿子的权柄，那鞋子是什么？鞋子是也是儿子的代表，因为仆人不能穿鞋子，当下啊，那当这一些给他是恢复他儿子的身份。那我们比较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有什么地方不一样？这两节有什么不一样？醒悟哈。来看一下哈，这个是什么？把我当做一个故宫，这里有没有讲？父亲有没有让他讲出来？
有。
没有。你知道吗？当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是什么？神的儿子。我们不需要靠我们行好事来积功德来成为神的儿子，对不对？那这个浪子他醒悟的时候，他说我不会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成一个故宫，他的心态是这样。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神吗？当我们一相信，我们口里认他为主的时候，神就把那一个儿子的什么名分给了我们。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的好行为才得到那个名分，阿们吗？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儿子就是儿子，故宫就是故宫。好，所以你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如何的恩待我们。好，体谅加沟通。那这里我们讲到了大儿子，那大儿子心里不高兴，心里不高兴，他说，但是这个父亲也没有放弃大儿子，他也给他讲说啊，我常与你同在，我一切的都是你的。你知道吗？神爱每一个人，包括这个大儿子，他要让这个家庭不会因为弟兄姐妹的比较纷争而怎样，而兄弟姐妹的感情不好，造成家庭的问题。你知道吗？父母最怕的是什么？兄弟不和，互相残杀。但是有时候我们检讨我们做父母的，其实我们是那一个造成兄弟不和的什么始作俑者。为什么？我们都说你看你的哥哥这么好，你这么烂，或是你看你的弟弟这方面这么好，这哥哥这么烂，那你是在做什么？你是在造成他们的彼此的伤害，彼此的那一个纷争。所以做父母的你要相信神给每一个儿子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计划，我们不要去做那个比较。教会里面会不会？教会里面会不会？牧师如果不注意的话，你看那个姊妹那么认真，你都不做，那事情就来了。
我不是说你。
好，其实大儿子跟小儿子都是罪人啊。那一个小儿子就把拿钱拿去花掉，然后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那一个有时候是身体行为的罪。那大儿子有没有罪？什么罪？
嫉妒。
嫉妒，然后自以为意。我都认真工作，你那个放荡子回来，你杀什么？牛犊。我连一只小山羊都没有。我每天认真工作，你都没有看到。他心里怎样不平的？他也恨他这个弟弟。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外面的罪人比较容易看到，但是我们里面的罪，我们别人看不到。”但是在神眼中都是罪。所以耶稣在这里他用这三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怎样？我们要认罪悔改，回到神的恩典当中。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家庭要能够和睦，从哪里开始？从关系开始。父母的关系，儿女的关系，这个都是要从关系开始。来，你看我们一起读这一节，来，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你们应当欢喜快乐。父亲要能够让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让家庭欢喜快乐，快乐的家庭更不快乐的家庭 有没有差很多？有差很多哈。解决家人的纠纷哈，从那个关系哈来突破，不要让那个关系不好哈。好，所以我们平常就可以做，坐以无形啊，坐以平常哈，这个家庭的气氛就要就被建造起来哈。你们有没有看过韩剧？我以前大家都看韩剧，现在这边都看中国的戏剧啊。你知道我喜欢看韩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有很多家庭的伦理问题，那很重要。韩剧里面很多时候都在吃饭，韩国人头脑很不错，因为韩国食物能够这么出名啊，是从那个韩剧里面出来的。那为什么韩剧我喜欢看？因为在吃饭当中，那个家庭的关系、家庭的问题、家庭的整个气氛，就在那个当中建立起来哈。所以我们也应该怎样？我们也应该来营造家庭欢喜快乐的哈的气氛哈。父亲是家庭的灵魂，家庭的气氛，父亲的影响最大。阿妹吗？你家谁影响最大？
老爸。
中国哈，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其实爸爸的位置最高，妈妈都被骂的出混，爸爸都是骂人的那个。但是这个不一对哈，我们要认罪悔改，做父亲的要认罪悔改哈。好，父亲不要成为这个家庭欢乐破坏者，要成为什么？推动者哈。好，我是怎样的父亲？这个是问的还是问你？你是怎样的父亲？没有人敢讲，好，没关系。这个是我们自己检讨就好了。好，好，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学天父对世人的爱，好，爸爸努力的五件事情，把孩子带到教会，让他学习真理哈，给孩子有选择的权利哈，那给孩子有发展的空间。啊，对孩子永远不要放弃哈，负责啊家庭欢乐的气氛，家庭的欢乐健全是父亲最大的什么使命？这是真的，这不是我说的，其实是神说的。哈，我们做一个能够带给家庭欢乐跟祝福的哈，带给儿女能够啊在神的里面成长的父母哈的父亲哈，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愿你在我们的家庭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父母的生命，也为成为儿女们的祝福。也愿主在主耶稣丰盛的恩典上，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能够恩上加恩，福上加福，也能够荣上加荣，让我们一生来荣耀主你的名。祝福我们这个属灵的家庭，也祝福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都在你的恩典中。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